都会新贵派，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说到说要让自己呢是具有这个吸引力啊，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一方面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外在的不管是这种干净啊，或者是说一些的给人家感觉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受，这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学习。但是呢，在我们的内在美当中如何来做学习，我想这是在我们今天都会新贵派的节目里面和朋友们一起来追求成长的。在今天空中亚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我们在空中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亚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要和朋友来分享到有关品格的建造，这就是内在美的一种训练啊。所以我们在这几周所谈的是一个耐性的一个训练，我们也谈到从我们的内在呢去承受压力而不遗余力。可是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常常我们是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是选择放弃，不然就是抱怨啊，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不想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这是各样的挑战，我们可能有时候挑战成功，有时候挑战失败，在那个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那个耐性呢？
是啊，亚玲说的非常的好啊，在失败的过程中怎么样训练自己的耐性啊，我们从中间可能听得出一些秘诀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失败，每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成功，为什么你老做不到，其中你可以发现这中间的差距可能就是用耐性这个品格就可以帮我们补足了哈。那就是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成功，你也可以哈。那别人现在享受很多成功的好处啊，你常常就觉得望之莫及哈，然后就觉得人家比你运气好，比你早参加啦哈，等等，关系比你好啊，我们会去找很多理由啊，然后那自己的生活中间就有很多事情拖累着你啊，虽然你也很想全心投入，可是你的生活就是比人家稍微忙一点哈，所以你就觉得说那就是我与成功无缘哈，我没有他像他那样那么样的全心的投入哈，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缠累于我们。如果我们要去找理由真是永远找不完，但是我们却与成功无望
哈，是，所以我想，其实，在前一阵子，我们所谓的这种好像.com的公司兴起哈，很多人都很羡慕那些成功的这种好像他们的执行长，觉得很棒哦，他们好像非常的威风。可是，当我们真的是去看到他们的工作，他们所要去承担的压力，跟所要面对的一些的决定决策，其实我想，真的都不是突然的。可是，我们只看到那个最风光的那一面。
对，他们有人形容现在这种 .com 或者现在这种年轻人的工作是一个人要抵三个人用哦。可我最近有人跟我说，不是抵三个人，要抵九个人用，我都不知道怎么抵过了那就可想而知他们现在所受到时间的一种压迫哈，还有这种所需要负责的面面俱到的，这因为以前是可能九个人来完成的一件事情，现在必须有一个人来去面面俱到哈。那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是越来越多的挑战，每个人可能要身兼数职哈，那这种的压力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要让我们训练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目标，可能我们就真的就是被烧耗，那个我们叫做消耗掉了哈。到哪一天烧尽了，你就是离开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情呢，其实我们常连在家庭主妇的身上都会听到啊。有时候他们要接电话，又要整理家里打扫，然后弄洗衣机，然后换一间有人来收什么费用。晚上还要做菜，还要带孩子，哇，要弄一大堆的东西，常常有很多的家庭主妇就觉得是两头烧，而且甚至如果现在有些职业妇女的话，其实呢真的是觉得角色也多重，然后责任也开始是觉得好像是负不完的一种感觉啊。
真的，要不说你也蛮对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就要和朋友们谈一谈，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好像一种挨打的份，或在那里自怨自哀的份啊，可能就是我们要来谈谈那怎么样用耐性，而且又不是一种好像只是去做一个压抑，那怎么样来做呢？我想今天的空中可不可以请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其实我想要分享就是一个败部复活的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个败部复活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也是那种人哈。常常有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没有像人家那样子运气那么好就成功了哈。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真是想放弃了哈。可是他在放弃的边缘里面啊，他竟然败部复活哈，以至于成为顶尖的一个行销人员哈。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是富兰克贝吉尔。他自己认为自己啊，他说我一定不是推销的料。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尝试过一些事情啊。经过了3个月之后呢，他也是人家都能够达成的，他都达不成呢。然后他无论他怎么努力，他就觉得说，好像他就是，好像缺了个临门一脚哈。明明有些事情好像快要达成了，哎，忽然间又不见了哈。就是三个月下来，他就觉得他就告诉他自己，我确定了，我不是一个推销的料子。但是后来呢？他对一些失败的人都说一句话，说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推销的料子。
所以真的吗？
对啊，所以刚刚雅玲也是想到说，哎，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推销很成功的一个人，雅玲就说，我不是推销料子。
我常常觉得有些人真的是感觉不管是口才好，或者说一些企图心，他们好像就是很天生的一种容易去游说别人，然后去接受一些的产品。我总觉得他们真的是有那种越挫越勇的一种精神。我就常觉得说我非常非常羡慕这样的朋友啊，好像是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像不倒翁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可是他居然这边他却说是没有人生下来是有推销的这个料子。
对对对对对。我想靠着口才啊，或者靠着那种关系啊，这种的推销方式大概已经过去了哈。所以戴雅玲就像你讲的那种越战越勇啊，那种可能是这种毅力啊耐性啊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哈。那这位富兰克贝吉尔啊，他是那天啊甚至已经要去打扫自己的桌子啊，打算去拿一个东西就要走了啊，觉得说完了完了，我反正就是不适合嘛。哎，忽然间听到一个讲员在台上讲，他讲的其实很简单，就问他们说，你们每天做多少个动作啊？他们有很多推销人，有很多的动作有的呢是打电话，有的是出去嘛哈。他就问大家，你们每个人平均每天做多少动作啊？那在这个举手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普遍大家只做5次啊、10次啊的一种拜访的动作啊，那电话可能就稍微多一点了。他就再把数字再往上拉的时候，就没有人了，你知道吗哈？那结果呢，这个很成功的这个前辈呢，在台上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做的不够啊，那你们怎么能说你们没成功呢？因为你们还没到达那个成功率。就说你们把那个成功的比例拉得太近了哈。所以这个人富兰克贝吉尔他一听，他说对呀，我没有做到那个数字啊，那我怎么能说我没有成功呢？
所以就好像我们那个儿歌说要再试一下啊。
对对，所以他这个耐性呢，就是一个达成任务的很必要的一个条件之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只觉得说，我今天做了10次，你看我10次都失败，那就算了啊。我明天再试，我明天如果再这样3个月搞下来，我就可以确定我绝对不可能这样成功了哈，那我就只好换个跑道了。那他也是这样，他的眼睛就是看到他自己的失败，他就算他失败的次数，他却没有去算说我是不是还没达到那个比例啊。我们可以听他一个实际的一个经验来讲啊，他就开始每天做记录。结果他发现呢，他做了1849次的行动之后，他只有65笔的生意的成功率，换句话说他的成功率只有 0.5%。
哇，好低哦。
是啊，所以他真是不是做了100个才会有一个成功，他做200个才有一个的成功。
是。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扩大了这个人数的时候，或者说扩大那个比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了。
对，可是我们通常都没有让我们自己做到100或200耶。我以前自己做很多事情尝试的时候，我大概做10次，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做10次就觉得好沮丧哦，怎么这么难呢？怎么好像我大概不行哦？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试，你发现你也不过就是10次，而且甚至你次数还会减少哦。那我当我看了富兰克贝吉尔这个比例的时候， 我就哑口无言，我说我怎么能说我没有成功的机会，我怎么能说我做不到呢？因为我根本没做到200次，
嗯哼，
所以我就没有达到那个成功的那一次的几率嘛。
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哈。我们常常说尽力了尽力了，可是可能我们所尽的力还不够啊。
对，可能只有做了10次，
嗯，
好，那离200次还很大的一个距离。
嗯，所以我想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常会觉得说有时候成功是跟天分是相关的、有些人好像做一些事情很得心应手，一下子就上手了，可是我们从忘记说其实如果是要从品格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耐性或者说不断的去持续的做下去，其实那也是另外一种品格上的一种成功。
对的，就在品格上我们训练我们自己耐性。所以当我看了这个弗兰克贝吉尔这本书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以前呢、把很多事情评估的是很天真哈、往这种很完美的方向去评估啊，就认为你试个10次哈、你大概就会知道一些反应，你从来没有把那个比例拉到50次或者100次，你很早就觉得说试个10次20次就够了，你就可以知道情况怎么样子哈、那我看这本书以后，我就做任何事情呢，我开始把我尝试的次数就增加。好，当我做10次的时候，我绝对不去想，我去甚至于去检讨说，诶，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可以更好，我一定要达到20次、30次、40次之后，我再有一个足够的数据去从我的笔记里面去看到说，诶，这个比例大概会是怎么样。好，那当我想我们的运气实在比弗兰克贝吉尔好多了，我发现我不需要做到200次
是，
那我呢就开始呢训练我自己呢，每天不去看我失败的地方，因为失败实在很沮丧，你懂吗齁、那个情绪实在是让你非常非常的沮丧啊、那我就试着不去看我自己的失败，我就拼命去看我说我做了几次。
哦哼，是，
对不对？好，我现在心情很坏，可是我一算，哎呦，才不过10几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没资格，
没资格可以让我们觉得沮丧。
对了，对了，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是，
常常我们总觉得说，好像都是我们自己的命不好，所以呢，才会遭致到现在的一个状况。可是到底我们的努力，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耐性，有没有坚持下去？
对，
我想在这一阵子啊，其实失业率是真的是蛮高的哦，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是非常的沮丧，也觉得说好像前面就是暗淡无光的感觉，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品格很适合去应用在我们现在面对这种失业的浪潮。
对了，所以雅玲你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就去答应一个工作，对不对哈？要继续不断去试的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最合适而且合乎自己理念的哈。所以你可能试了20次，你觉得很沮丧，觉得现在工作真难找，记得要200次才能成功一次的比例哈。这位弗兰克贝吉尔他在他自己的笔记上面发现哈，他每一天呢他的注意力就是持续做他的基本动作。
嗯，
所谓的基本动作你就是不断去尝试嘛，对不对哈？就像我刚刚讲，你以前认为是10次，但你现在就告诉你自己不行，10次不够，你就要让自己做40次啊50次啊，所以他每天呢就去做这个基本动作，然后呢他就在笔记上做记录，他从我们刚刚讲的1%就开始进步到29%，就是29次中间就有一次的成功，然后再往前进步到20次就有一次的成功，一直到他非常成功的时候呢，他就是每3次出击他就有一次成功。但是他从这个中间讲得很清楚，他不可能在他第一天上班就是3:1
是，
也不可能这个出现在你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里头，你一定有很高的比例，然后在这个中间从你的笔记过程里面再去进步再去调整，然后就越来越能够掌握住，然后一直到进步到变成只有每3次的行动就有一次的成功。
嗯哼，那如果说现在我们好像看到他已经是很成功了，那是不是他就会缩短他的一个好像是这个基本动作，或者说他的那个好像一开始的热情呢？
嗯，雅玲问的题目非常的好。我相信到今天为止，就是说我也从别的行销人员身上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基本动作的时候，他哪一天他的业绩滑下来，他自己都在 不知不觉之中他的业绩就被滑下来了。所以我听到有很多人，当他们成功，他们要怎么去维持他们的成功呢？他们就是每天仍然要做基本动作。那基本动作可能是就说在你非常成功的时候，你根本不应该去做那个，好像人们觉得说，哎，你下面好几代的人，你下面很多人可以帮你做这个事，你不需要自己去做。可是当他发现他只要一脱离那个基本动作，他就不知道在哪一天会在无形当中，不知道哪一天他的业绩开始滑下来了。所以好像我听了蛮多个几个成功的行销人员，好像都有个结论，就是无论你多成功，你仍然要做每一天要做那几个基本动作。
嗯，这好像我们听到运动员呢、他们在锻炼他们的肌肉的时候，就真的要每一天练。如果要是真的是有段时间不练呢、其实常我们听到有些这个当过兵的男士们回来之后，就发现说，哎，隔了一年之后呢，原本很强壮的肌肉，后来就变成说，哎，大家都觉得说，哎，开始好像肌肉怎么开始变得比较松弛啊？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在锻炼，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品格。肌肉是长得最好的时候，可是忘了锻炼，就一切都松弛下来了。
对了，的确，雅玲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有耐性的品格，是从我们内心有个力量来承受压力，对不对？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功率之前，我们不轻言放弃哈。但是呢，当我们一旦成功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们在进步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当初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品格，要持续不断的就是。勤奋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希望是讲究所谓的这种十倍速的成长，所以我们好像很少会想说要用勤奋呢、因为我们都希望找最短的时间可以做完的，很速食的一种文化，其实这好像是完全就逆着来走了。
对，我们好像从小的训练就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做的最有效率，对不对？用最少的时间做到最大的成果哈，所以我们好像心思意念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可是好像在这个耐性跟这个行销的角度来讲哈，你会看到他们就是在做基本的动作，而且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不能所谓的效率，你不能所谓的说，哎，我聪明一点啊，这上次这样做，我现在再换一下，而是持续不懈这种耐力跟耐性的这种考验哈。
现在都不能偷懒了、
对啊，
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这真的是一个算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压力？甚至如果我们希望成功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现在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一个角度当中，不断的反复练习，让自己在不管是一个技能，或者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可能我们希望发展的一个面向，都能够去培养一个我们的好像是一个品格当中的一个肌肉。能够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有力呢。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呢，再和朋友们谈谈，在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品格当中，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运用在生活里。马上再回到今天读慧兰的节目当中。
Holy Spirit. 都会男女给你不同的颜色彩绘世界生活调色盘
What?
让我们向大自然来学习怎么配色啊。那讲到这个浪漫太阳花，你就知道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啊，是要选择一些比较温柔比较温和的一些形象的一些学习怎么配色的方法啊。我们以前有一个观念，总认为啊，要让自己穿的比较保守啦，比较安全呢，是应该用单一色彩的一种搭配的方法啊，那就是浅蓝色配深蓝色啦，米色配咖啡色咯，还有浅灰配深灰咯，这就一定不会错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上帝在设计这个大自然的中间呢，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让人家看起来是比较温柔比较温软的一些设计方法呢？我们首先会看到在玫瑰花里面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玫瑰花啊，它有点像是藕粉的这样的颜色的一朵玫瑰花啊，它的颜色浅浅柔柔的，整朵花呢就有一点点粉，但是不像粉红那么多哦，它就粉又有点橘，那又有点很多的米色在里面哦，所以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像这种粉米色，或者是说藕色里面带一点咖啡色的那种浅浅的那种米咖啡色的一种玫瑰花，你在网页上会看到这一朵玫瑰花啊。那你就会看到上帝设计这一朵玫瑰花的时候，它颜色好像蛮简单的哈，你会觉得它颜色不复杂哦，那非常的简单。那你看到这朵玫瑰花，就会让你感觉到它非常的温和。所以，如果我们在选择怎么服装搭配，或者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你想要建立一个比较温柔比较温和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呢，你可以像这朵玫瑰花一样，它用的这种乳咖啡色的那种颜色的，你可以用深深浅浅的很接近啊，不用很深，基本上就是米色片配乳咖啡色的颜色，就可以让你的家里面也显得很温暖哦。然后呢，你穿着这样的服装的时候，也让人们就觉得你非常的温柔。浪漫太阳花，那我们向大自然来学习怎么样穿的温和以及温柔的形象。
家就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来关心您生活当中不同的逆向。那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同样的是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今天我们要来到了都会新贵派，当然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在生活里面怎么去建立一个好的品格，特别是在一个耐性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压力，可能也会常常碰到挫折，在这时候耐性就成为一个最好的我们的一个中流砥柱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维轩黄老师和朋友们来分享。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每一天都是成功的，可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从败部复活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练习，甚至不断的是能够借着勤奋，借着能够好像增加了一个我们说是一种次数啊，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些的动作当中呢，去找到那个成功的那一次啊。所以我们从一个成功的推销员身上去看见他努力不懈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看下来，我们常常好像只是在口头上面说一说，诶，我们要怎么做哈？有人甚至说现在不要计划了，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哈。
对，
所以那干脆就是我们就边走边看好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就会变得说比较在生活里面就觉得说比较愿意是怠惰下来一点点。所以我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推销员身上看到的，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尝试和行动啊。
对的，其实这位成功的推销人员叫富兰克贝吉尔啊，他的确他在推销的过程里面啊，他觉得啊，这个推销的工作只有一句话可以讲，他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努力工作，不断努力工作，勤奋的努力工作。但是他也推销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最艰难的一个工作，那就是我们只说而不做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别人去做好了，我们从旁边旁观好了哈，我们会觉得说我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分析的人哈，那做那种每天都一样要跑那样的工作，我可能好像做不来。那其实推销的工作是一个很实际在训练我们自己，就是起而行啊。那他这位作者贝吉尔先生呢，他自己以前是个棒球员哈，他说如果一个推销工作啊，如果你不去起而行，那就好比啊，你就是永远不挥棒哈，又看到了好球也没挥棒，那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哈出击。
这倒是蛮大的一个提醒啊。我想在最近的日子，我们常都听到说，诶，我们需要不断的充实自己，不管是在电脑，在这个语文。如果我们永远只是觉得说，哎呀，语文很重要，电脑很重要，可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行动的话，那好像还是离我们是蛮有距离的。
对，所以这个耐性好像不但是我们要忍耐一些压力啊，那其实是一个有目标性的哈。所以刚刚雅玲讲到，就是说我们就不要计划了，对不对？边打边看好了哈。那往往在这个现象之下呢，可能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对耐性的这个品格的训练，因为我们因为没有计划，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而忍耐。
是。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说法，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只要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对我们所喜欢有兴趣的，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比较有这方面性向的事情，我们才去做计划跟努力呢？
好像人生里面没有那么完美啊，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哈。其实当你喜欢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的 support 单位哈。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 support 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去 support 你，你就永远不可能做到你喜欢做的事情。很简单，就像孩子们，他们喜欢玩玩具，玩玩具的时候非常高兴，对不对？可是玩具玩完了不收的话呢？这个不收它就可能会毁坏掉，可能会不见掉，可能你的环境里面就是非常的混乱以至于你也不想玩了，因为你都觉得很乱嘛哈。那所以呢，你在很快乐之后呢，你好像也要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玩具收好。
是，所以其实很多小孩是喜欢玩玩具，但是不喜欢收玩具。
对，
就好像很多主妇喜欢煮菜，可是不喜欢洗碗。
是啊，是啊，所以我这也是在工作上面啊，很多人说我很喜欢研发哈，我觉得研发才是我觉得我最有兴趣，我很喜欢在里面分析啊，做事情啊。但是他如果今天对他研发的工作，他不愿意去做一点点测试，或者是说在市场的过程里面，他去做别人的 support 单位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研发只是窝在自己的一个 cube 里面的一个研发，他并没有办法把这个产品给真实化。他需要把这个产品给真实化的时候呢，他常常就要去做很多他不喜欢的事情，譬如他要去做测试，譬如他要去 support 别人，譬如他要去做很多很多零件的搜寻啊，哈、哦，那也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这个专业多么贵呀、啊，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收好？为什么不让我只做研发？你会发现它不能只做单面性，它要有全面性的。当然也同样，因为是全面性，它的研发才会更加的进步。好，所以真的不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不需要耐性啊。
对，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才叫耐性。
说对了，雅玲说对了。对啊，
就好像我们在最近，我雅玲看到一个算是广告，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它里面说到说，当你觉得你的这个太太很可爱的时候，爱她，那是很理所当然。但是要是你很讨厌你太太，你还爱她的话，那才叫真爱啊！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广告，我觉得也是说的蛮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套用在我们的这个耐性的这个运用上面。如果我们只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就不叫做一个决定在耐性的品格的培养上。如果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还有耐性，那就真的是一个好品格了。
对。是的，那不喜欢做的事情呢，上面的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去有一个目标哈，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嘛哈，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把玩具收起来哈，那其实就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哈，就是说你要玩，你就要把东西归回原位，你下次才能够享受那种玩的那种情境哈，所以这归回原位是件对的事情哈。那比如说我们吃完饭大家一起洗碗哈，也不一样，妈妈洗碗可以大家一起收拾，谁喜欢收拾？我还从来没听过人家喜欢收拾哈，但是很喜欢收拾完了之后的成就感，那种干干净净的感觉，对不对哈？可是在做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会喜欢哈，所以你要做收拾的工作，这也是个耐心的训练。那为什么要去做呢？就是要做对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环境安排的有条有理的，那我们才有精神去做很多别的事情嘛。
所以我想在我们去衡量什么是对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去衡量它了。
对，是的，雅玲说的非常的好。所以耐性呢，应该是说当你在客观的条件之下，你去掌握那个重点啊，然后掌握一些原则，然后呢你就要去做，你就是常常去做，就像雅玲讲的品格肌肉哈，这个就是耐性这两个字啊，你要把你的肌肉锻炼起来，绝对不可能是紧急状况之下去锻炼，一定是每一天很固定的。那你为什么去锻炼呢？你就是去做对的事情。那你的肌肉很强壮的时候呢，当你有一天问题来了，困难来了，压力来了，你才有足够的耐性去面对它。
所以我想雅玲需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因为在一开始雅玲就说最那时候评量最差的呢就是忍耐的程度。所以如果当我们是带着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的事情，那甚至我想很多人可能就像刚刚黄老师所说的，是因为喜欢那个被整理之后那个的成就感，好，看见那个目标最后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就能够去跨越现在这中间的一件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或者说很无聊要重复不断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很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做完成了。
对，所以雅玲不是说我们等问题来了我们才发现啊我耐性不够，耐性是在于平常的练习，就像那个品格肌肉哈，根本事情也还没有，你只是每天就是为了去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就在做锻炼。好，对不对？好，
所以每一天的一个意志上的决定都能够帮助我们去训练我们有没有开始在每一天都去做正确的事情哈。
对，
所以每天都来做一个这个算是决定。
对，所以啊，这个耐性是一个客观的决定的一个结果哈。当你在客观上情况之下呢，你决定了你要有的 你的一些原则，你就用锻炼肌肉的方式把它变成是一种习惯。
嗯哼，
所以譬如像这位富兰克贝吉尔，他能够败不复活，就是他眼睛不去看他失败的地方，而他每天很固定做的工作，一直到他成功，他都仍然维持勤奋行动，维持这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推销人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当他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挫败，你想想看，2%，他要预备199个挫败，这不是常人能够面对的哈。但是他把一个重点摆在就是，我就是练习我每天该有的基本动作。那他不断的锻炼他的肌肉，以至于他在无形当中，他的肌肉强壮到他可以忍受那199次的失败。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它已经是内化成为我们的一种价值观了。
是的，所以品格肌肉就是耐性，对不对啊？那像我们前次谈到黄磊，他在训练他的学生，他要希望他的学生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对不对啊？不是只是在演技，而是在他这个人的训练上面哈。这也就是他掌握这个原则，所以他在学生训练的过程里面，无论白天夜里哈，台前台后，他不断的磨练他的学生，训练他的学生，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耐性，锻炼好自己一个人格上面的品格上的肌肉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有耐性的出现。
所以我想真的是在今天的空中呢，和朋友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喜欢不喜欢做的事情，如果那是一件对的事情，后续我们都需要是更多的坚持，更多的勤奋，甚至更多的耐性，去能够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能够带出一个好的品格。所以在今天空中和您一起分享到一个耐性的原则，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您是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呢？是不是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能够耐着性子去做那件对的事情？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可以再一次开放现场的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不晓得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在最近也碰到一些让您好像觉得快要失去耐性的事情，还是呢您在生活当中也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耐性而带着一些好的结果出来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现场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和雅玲和黄老师一起在空中来分享。在空中的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喂，杜慧南，你好。
平安
你好。
你好，我姓徐，双人徐。
徐先生。
刚好在开车听到你们的节目。
真的啊。
可是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然后一直捅娄子的小孩子。
怎么说呢？
对，我不晓得，我是蛮容易去，我蛮难去禁止自己在花钱啦、买东西啊这方面，然后我觉得我很难承受一些压力，比如说家人的、公司的、工作的。对，那虽然已经30多岁，可是现在在面对自己的债务，那100多万都是刷出来的。
是，
对对对。那现在要跟家人面对面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快失控了。
哦，这样子啊。那所以像您如果说失去这个耐性的时候，通常您都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买东西。
吃是最多的。对，
是。所以我刚好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跟你一样很是没有非常没有耐心的人。所以都很需要被提醒哈。是。所以呢也希望在这里鼓励你，因为其实我觉得那真的是我们需要每天被锻炼的。所以虽然好像一开始有点难，可是等到那个肌肉长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你就可以承担很多事情了。
对。
好，谢谢你咯。
谢谢。
我想我们待会也会请这个黄老师来做个回应好吗？
OK，
谢谢您哦。好，拜拜。好，刚刚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说您想继续跟我们来做一些的分享，您可以继续打23691041 23691042。我想呢我们也请这个黄老师跟这个徐先生来说几句话。
好，徐先生，我们非常谢谢你那么坦诚的跟我们在电话里面把你目前的困难啊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哈。我们在这里祝福你败不复活哈。我相信你要去面对你目前这100多万的债务，这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的哈。而且你越不面对他， 会变得越来越大哈，而且你好像这100多万的确是自己的责任啊，所以你也会很害怕去面对你的家人啊，因为你就是那种还没长大的孩子，他也自己这么称呼的自己啊，是一个那种非常没有耐心的孩子。不过30多岁了，我们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的一个男子汉嘛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机会里面，我们大家就只能学习就是面对他、
嗯、
面对他呢，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遐想是说别人会帮助你，也不要任何的遐想说你家人应该帮助你，你就是应该为自己定了一个计划，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你所能得到你家里人呢只是精神上的支持你啊，你不要去期待他们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你，因为否则你又躲起来了，你又不是又长不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让你能够在快速的过程里面啊，锻炼你的肌肉啊，锻炼你的内心，让你成为一个强壮的人哈、啊
嗯。
那我们希望你持续听我们的节目，也在网上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在这里希望你能够败不复活、
嗯，
也会纪念你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给你一份力量。
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也是一起加油哦，在生活当中真的发现面对其实要比逃避要能够去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更多。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电话。喂，周慧男女，你好。喂，你好。
哎，
哎，你好，怎么称呼？
我姓孙啊。
孙小姐，嗯，
非常意外我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啊。
啊，是第一次收听吗？
对，
是欢迎你。嗯，
那我刚刚听了以后呢，我自己是有一个困难，就是我每次在看我的女儿练琴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没有耐心。
嗯
啊，那这个实在是困扰我很久。那我刚刚听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在想，那么我下一次是不是操练我的耐心的时候，就是我来做一个记录。比如说我可能要看他弹一次两次三次，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跟他说或者是他自己想要做，可是总是达不到那个目标。
嗯，
比如说我说了建议他该怎么做怎么做，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或不想或者是不能，或者是说他跟我说他自己会注意，可是他又不能或不行或不想。
嗯，
那我所以我在想，我在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我怎么来操练。比如说我刚刚想到可能我做一个记录，我就不要再去看他到底有没有做到了，我只能去看，哎，我今天提醒他几次，或者是说他今天总共弹了几次以后，我再来看他是不是有进步。
请问老师一下，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好，谢谢孙小姐哦。OK，
谢谢，拜拜。
哇，我想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哦。
是的，
而且我想她的心情是很多的妈妈都有这样的心情啊、哦。
我也这么觉得。是的，
该怎么跟孩子沟通？有些事情真觉得讲了又讲，然后又盼了又盼，还是看不到任何改善，怎么办呢？
呀，孙小姐，我在你的谈话里面啊、哦，我大概很直觉的先听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定的目标不是你孩子定的目标哈、
嗯，
所以他永远达不成你的目标哈、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来定立目标。这个其实在今天很成功的 CEO 成功的一些领导者啊，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啊，我发现他们有个共通点啊，是很会帮属下来定立目标啊。虽然公司有他的一个既定目标在，有公司有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哈、啊，但是呢，当你的属下他一定先要能够了解自己怎么去定立目标，为自己的定立目标负责任，他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去为公司想到更多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才可以加给他更多。他一定第一步骤先为他自己的决定做责负责、
嗯、
我们才有办法再加给他更多的责任哈、啊。所以你期许你的女儿练钢琴，你所定的目标哈、啊，嗯，他 大概也很苦恼哈、哦，所以我相信你们俩的关系在这上面也会很难处哈、哦，变得你好像觉得你要学习你的耐性啊、哦。其实我觉得我们来试试看，做一个对的事情，就是帮助他，让他来自己定他的目标。你呢，只要记录他的目标，然后你后面就记得他有没有达成。他一达成，或者他达成他目标中的某一个小部分，你就鼓励他。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鼓励啊，因为有了鼓励，他就有了信心，他就会愿意多做一点点事情。好像就跟目前啊，这个孙小姐跟她女儿的关系有点反向操纵哈、啊。现在因为你的要求，因为你的目标，结果变成你都在苛责。那如果我们反向操纵，是他的目标，他只要做到一点点，你就是非常的高兴。你做的记录是记的是他今天定了什么目标，他做到了些什么。
嗯哼，
好，那就每一天记录他做到了些什么。所以你的本子上所记录的是正面的。因为你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将来要长大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呢、啊，所以你所做的事情呢，你千万记得你在投资他将来成为一个更棒的一个人格哈、啊。那这是对的事情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品格的肌肉。我相信当你这样不断的练习的时候，你无形中间你会发现，这个功课不需要耐心，这个功课是一种享受，这个功课是享受你看到你女儿的成长，看到她一点一滴的进步。
是，所以我发现其实品格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个人化哦。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孙小姐，她其实也在帮助她的孩子去定定她自己的目标，为她自己的生活来负责。
是的，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最好的资产和传承，或者说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能够如何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成熟，这是别人所偷不走的东西。
对的，
嗯哼。所以我们在今天空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谈到耐性的部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真的是要一起来学的功课，我们也一起在这个礼拜当中来锻炼我们这样的一个品格肌肉。今天呢，或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好像很难呢、哦、来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生活模特这个单元，但是我想我们在下个礼拜同样会和您分享在生活里面怎么在各个面向当中都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我们今天的空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慧君黄老师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黄老师。
谢谢，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你们继续在网上跟我们联络啊，尤其是小姐你也告诉我们你的调整。
嗯哼，是，所以您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啊，这是我们会有一个都会男女的留言板，目前是挂在佳音电台的网站下面，您可以到上网到 www.goodnews.org.tw， 我想您就可以直接找到都会男女的网站。那当然也希望宜兰地区的朋友也能够透过这个网站